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4月，几号啊？4月10号星期三哦，这个日子已经过到我有点不知道现在在过几号了哦。上个礼拜哇，真的是台湾地震之后，然后台湾有各式各样的新闻哦。我不知道大家每天在这个处在一个这种不是很舒服的新闻的情况之下，到底是有没有那种心情也跟着受到影响。不过东京呢真的是樱花终于开了樱花终于开了，我上个礼拜的周末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去奥多摩嘛，然后也看到很多樱花。其实在现在的东京市区，我就是随便走都会看到，我平常带教授去散步的那一个公园啊，那一个公园里面呢，平常我都没有注意到，反正就有一些树樱花开了之后，哇，我才忽然发现说他们就为了樱花开的这两个礼拜，整个公园里面大概有80%的树都是樱花树，慢慢越来越觉得说真的是到哪里都是樱花树哦，已经到了走不完的一个状态哦。所以有朋友跟我讲说，其实好像也不需要去管这么多这些事情，反正呢你只要到了东京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樱花。我说对了，真的是这样。其实这种樱花到最后会变成有一些像我有跟大家介绍几个私房景点嘛，说坦白话，所谓的私房景点呢，其实顾名思义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去的地方，其实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这今年呢，我看到很多住在东京的很多，不管在经营 IG 的啊、脸书的啊，就这样子一路刷，我就想说，哇哦，原来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其实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像我自己最喜欢看樱花的地方，就除了跟大家介绍的之外，我就很喜欢到山上去了。像上个礼拜我去奥多摩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一般来讲，大部分的观光客不太会去那边，尽可能去观光客少一点的地方。那边有一点像是说在台北会去阳明山，但是平常呢，可能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去阳明山的比例应该是蛮低的，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吧。好啦，反正一样的，祝福大家啦，可以看到樱花。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下周就要开始季中休息了，我刚在盘点节目的时候啊，我忽然发现我大概有一个月没有上昭和特辑了。对，真的大概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上昭和特辑哦。因为呢，自从我要开始做季中休息之后，真的是各种满了，那总算呢稍微有一点点放松一点的，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今天应该要来昭和特辑一下哦。不过因为昭和特辑这个比较算是没有时效性的，也就是因为它没有时效性啦，所以常常就会被我就忽略掉。我后来我还是决定再忽略它一下。我们到了季中休息五月之后呢，我会继续昭和时代齁。你知道昭和时代我每次在录音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录一集少一集，昭和时代赶快就要结束了怎么办齁，很希望今年到年底之前都还有在连载它，所以我觉得也不急啦，毕竟它时效性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呢，就是在五月重新开始的，就是季中休息结束之后呢，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个还蛮特别的企划，其实我现在已经准备完了，就是五月的时候会开播一个很特别的企划，那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让昭和时代跟他稍微交错播一下。大家应该还记得前两周我在跟大家聊说，就是2024年大家想要去花钱的地方，其实大家想要花钱的这个地方的这一个日经趋势的这一个特辑呢，它这个特辑真的是做得蛮好的，而且它一连串啊做了蛮多篇文章的。我一般来讲，我通常呢就是一个月可能会分享到两三篇文章嘛，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对不对。但是他这一期的这几篇文章啊，我是真的是还蛮喜欢的，就是还有好几篇都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完，所以我就想要打铁趁热啦，就觉得说这种比较趋势性的东西呢，我想要在季中休息之前先跟大家聊一聊。那昭和时代就比较抱歉一点点，稍微再往后压一些啊，好想要讲历史哦。我知道有很多就是非常喜欢听历史的，我们就稍微再等一下，然后来回复一下 QA 吧。我 QA 也是跟着就是蛮久没回了，因为我通常都会搭配着昭和时代来回，然后因为昭和时代没更新也将近一个月没回了，我来赶快回复一下 QA。 好的，我们上一次聊到的是这个最爱电通，有电通必听，音频和笑声都很好听，饭店资讯也超实用，希望能多多出现哦。我有点不太确定是不是回到这一个哦。应该是吧，应该是吧，我应该上次没有讲过这一个对不对。就是呢，其实电通才刚来两集对不对，才刚刚结束哦。必须得说我真的是觉得把他推这个坑推对了，因为我把他推这个坑推完之后呢， 他就开始更认真的研究了东京的饭店，然后好处就是呢，我就可以把那个功课交给他，我自己就可以把那个东京饭店的那一个部分全部都交给他来处理哦。对，这个在集中休息之前，我特地把他找来啊，前两集就是跟他聊了一下，要不然放到五月，我觉得实在是太可惜了哈。好，再来是日本药妆，日本药妆八选看不到节目单集图像，想知道是哪几款，去研究生 FB 也找不到。OK， 这个诶，我不是很确定你是用哪一个平台会看不到节目的单集图像。诶，不对啊，你是听 Apple Podcast 应该要听看得到啊。好，总之呢，我在那一集的底下我有补了一个连结上去，把这张图片给加上去哦。欢迎大家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到底喜欢哪些东西，我觉得他喜欢的东西还不错。好，再来是药妆八选的照片看不到，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药妆八选的那张照片吗？找来找去只有很小的缩图而已，不好意思。 OK， 好的，这个也是我放了一张大的照片在那边，如果说你还没有找到的话，赶快过去看一下。好，再来是大头强化周间超赞，太惊喜，居然可以跟大头陪伴我们一周，超爱这种惊喜，期待听到之后研究生大头后续旅行计划的心得分享。哇，大头他后续的那个旅行计划，我不知道他现在旅行到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旅行到哪里了，因为你知道我已经有点没有再 follow 到他哈。我这次回台湾来问他一下，看他到底接下来旅行计划规划到哪里了，要不要再来多聊一聊。不过呢，因为我现在有旅途嘛，所以我在想说这种比较属于国际旅游的部分，我有点把它想要搬过去，因为它本来就是在周末不聊日本聊的，所以或许你之后会在旅途那边看到他来上节目聊一下他到底怎么使用里程的。好的，再来这个是感谢研究生和电通，上周去日本比较有时间逛药妆，就按照一军名单购入眼药水、酸痛贴布以及维他命等等，其中基推久逛那一款Vitas ZA 系列，因为旅程中有一天去滑雪，回国后腿部肌肉开始变得很痛，立即拿出来用，酸痛到仅剩 20% 到 25%， 真的有够神，不愧是一军，下次还要再买。感谢日本大特搜搜查，帮助购物更有效率。好的，哇，那一份名单呢，那一天不是结束吗，然后我就拍了那一张吗，然后拍完之后呢，我就跟电通在那边一个一个对对说哪些我也去买一份算了，所以那个有一些一军我现在也是在用的。好，再来是这个，好想参加线下活动，听到线下活动好心动，可惜四月第二周才会到东京旅游，看来只能期待下次了。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一次的线下活动在新宿，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啦，我应该会试着在秋天再办，但是秋天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再来看看，应该是会啦，我自己的目标是应该还会再办。好的，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些有趣的趋势哦。这个有趣的趋势啊，其实我观察它蛮久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呢，就是在新宿那边，新宿的无印良品啊，那边有一个就是 recycle 的一家店铺。那家店铺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哦。每次走进去就看到一些蓝蓝的，我就在想说到底哦，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哦。所以这一期我看到了这篇文章之后，就觉得一定要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哦。Uniqlo 跟无印良品都开始卖二手商品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这种大品牌的二手商品呢？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啦，如果要去认识这种大品牌的这种二手商品或是回收商品哦，我自己最常看到而且有真的买过的呢，其实 Apple 就是苹果电脑啊跟它的手机哦。很多人应该如果用过苹果电脑跟手机，会看到它在官网上面有一种叫做准备品。所谓准备品的意思就是呢，你去买了这一台电脑之后，然后你因为某种原因把它退回去哦，然后退回去之后呢，他就会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哦，再拿出来卖哦。这有一点点像是二手的感觉，又不是真正的二手哦。应该很多人来日本啊，对于二手这件事情都有很有感。像我以前在东京，就是在那个时候东大交换学生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去下北泽买二手的衣服。我觉得买二手衣服有一件蛮有趣的事，就是呢，新衣服啊跟二手衣服，因为二手衣服你会那种洗过旧旧的嘛。那有的时候呢，我自己呢也不是真的很会去挑衣服的人，但是你知道下北泽的那种二手衣服吧，你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说它就是因为真的是比较好，所以卖贵一点哦。因为你原本原价的衣服就是放在那边嘛，然后价钱都差不多，然后有些会卖得好，有些会卖得差。但看二手衣服的时候呢，像我有时候买衣服眼光不是那么好的人，就会觉得好像蛮方便的哦。因为它只要 重新被标到二手上面去，我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衣服是他们挑过比较好的衣服。那当然，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这样子觉得啦，只有我自己这样觉得哦。依照这个，他们有一份杂志啊，在介绍哦，这种 recycle 的通讯杂志哦，在2022年呢，日本国内这些 recycle 的市场哦，预计呢比2021年成长了 7.4%， 大约是2兆9000亿日元，这也太多了吧。那这个数字呢，其实在2009年的调查一直以来呢，已经连续了13年都增加。那当然疫情有没有关系我是不是很确定，但是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越来越贵嘛，然后日币贬值呢又导致物价的上涨，所以说消费者啊，大家都会有一种防御意识，就不太想要再去买新东西哦。也就是说在日本其实越来越多这种新品呢，把它在回收之后再利用，比较便宜的二手品呢就会受到很多人的注目。不过说实在的，我在日本买很多的二手品的心得都是，日本人把那个新品真的是维护的有够好，真的是很好。我的相机镜头几乎都是买二手的，因为他们这个二手，我有一颗镜头呢是买 B 加，就他们会分级嘛，这个 B 加等级的镜头啊，如果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 A Plus 哦。我真的是找不太到有什么原因必须要让它放到 B 加，就让我想到你看 Tabe Logo 也是这样嘛， 3.5 已经很好吃，好，这个他们评分基本上呢是蛮严格的哦。也就是说这些转售的这些商品啊，当然第一个就是在马路卡里，大家知道现在最大最红在买二手品的之外呢，像什么 IKEA 在日本呢也有这种就是 buy back and resale 的计划。但是今天我想要来聊两个日本本土的厂商，其实也是有这种二手品的，就是 Uniqlo 跟无印良品。我先来聊 Uniqlo 吗？我先来聊一下无印良品好了。无印良品呢，其实大家最常看到的呢，应该就在新宿那边有个所谓的良品计划。良品计划他们就是在商店的一个区块里面去放一个二手的商品。这个良品计划呢，从2010年开始呢就已经持续的回收，就是大家所买的衣服当作回收品来使用哦。最一开始呢他们只有针对一些特定的能源回收，但是从2015年开始啊，他们就把一些回收的商品呢重新把它染成深蓝色或者是黑色，然后重新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Remuji， 然后拿出来卖。你如果呢去看那个在新宿靖国通啊，靖国通那边现在有一层楼，你一走进去整片全部都是 Remuji。你看到这些 Remuji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产品哦，就是呢他把它回收回来之后把它重新染成深蓝色的，而且很多人啊就是会特地去那边挑，觉得还蛮好看的哦，也蛮有趣的哦。这个 Remuji 呢一直到2023年的12月已经有全国全日本有25家哦开始销售这样子的产品哦。所以在新宿的靖国通店啊，他们就把二楼一半的空间全部都拿来做 Remuji， 就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去那边看到很多深蓝色的衣服。这个良品计划他们其实最一开始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把材料的选择啊、过程检查、包装都简化，这种比较制造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呢，考虑到说环境跟社会，有一些人啊因为外面不好看嘛，我们就把它丢掉。那良品计划呢它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因为呢很多人就因为外观不好看，或者是说你穿完之后第二年觉得退流行了，你就把它丢掉。那你丢掉这些衣服呢，其实或许你穿的次数也不是很多，所以说你丢掉之后呢，无印良品他把它拿回去当材料嘛，他就可以把这些产品给改造，就把它拿出来销售。这篇文章有聊到他们去访问了良品计划的产地开发部的这个算什么一个负责人，他说 Remuji 现在已经成为店铺的特色，可能是有很多人呢都会特地为了 Remuji 而来的。事实上我自己有的时候去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它而走进去，因为就觉得还蛮酷的，就是跟一般无印良品的感觉不太一样嘛。所以你知道它其实也是蛮会 marketing 的，它传统的衣服里面呢不会这样去设计这种深蓝色的衣服，它就只有在回收之后重新染过，它才去把它放在那边做 Remuji。 所以你如果想要去买那种深蓝色的衣服的话，又是那种无印良品风格，那你也只有 Remuji 可以去看了。他聊到这份资料，在2023年8月的时候呢， Remuji 的销售量跟前年同期比啊，已经增加了2000多件，达到了3433件哦，而且销售量是年年增加。但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回收品的数量不增加的话，就无法增加销售量，因为你知道你要回收够多的衣服嘛，你想要把它染了之后放在那边拿去卖嘛。所以反而呢，现在无印良品他们真正的课题是 他们必须要去确认如何回收更多废弃的衣物数量，然后呢还会把这些回收的成绩拿来去思考说我回收了多少我就有机会可以销售多少。当然这个概念啊，我觉得蛮明确的，就是说反正如果说你想要去买这种比较特别的产品，诶，你还是可以来这个品牌，就有一些品牌的忠诚度在这里面。另外一个我想要聊的呢是 Uniqlo， 因为 Uniqlo 呢它其实呢也在做 Re-Uniqlo。 其实 Re-Uniqlo 它的这个活动呢，其实第一波是在2023年的10月在东京原宿的地下的空间里面出现了这个 PAPA 的店。这种 PAPA 的快闪店啊，他们就回收了一些 Uniqlo 的服装，然后他们有卖两种衣服，一种是经过染色跟洗过之后以复古的风格重新制作，那另外一个就是只是做简单的检查跟清洗，尽量用合理的价格去卖这个二手衣服，基本上就是两种。所以它在价格设定上面来讲，有重新做染色的衣服基本上会跟原本的商品呢有差不多的价格， T 恤就差不多1990啊，然后衬衫啊运动衫2980啊之类的。那如果它不是一个染色的处理的话呢，就是一般的衣服重新把它整理过就拿去卖的，那这种大概就会是普通商品的三分之一左右的价格。所以像那种衬衫运动衫可能就1000块，然后外套裤子可能1500之类的。那另外他们还有去提供一种就是一贴纸，每个500块钱的贴纸你可以在 PAPA 那边进行压贴。总之啊，这个 PAPA 呢就是全球唯一你可以去感受 Uniqlo 二手衣服的服务。事实上在 Uniqlo 20多年前就已经设置了 Re-Uniqlo 的回收箱来去回收服装，那在传统上面来讲呢，他们就会把这些衣服去捐赠给一些难民啊，或者是灾民，或者是说像那种羽绒类的，那个 Uniqlo 其实有非常多羽绒的产品都非常的红，应该很多人身上都有个一件两件，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一些就是可能过季啊大家不要的羽绒衣，他就把它重新回收再次的做成产品。然后这个 PAPA 的店铺呢其实反应的算是还蛮好的，他们也发现，来 PAPA 店铺的这些人啊其实跟传统的客群并没有太多的差异，从高中生到老年人各个年龄层的人都买了二手衣服。那当然呢他们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趋势，比方说呢他们发现说 Uniqlo 他们自己的销售呢其实带来一些很重的信任感。一般来讲如果你去买一些二手衣服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里面有一些味道，所以即便日本有非常多大型的二手店，但是很多人就不太愿意去那边买，反而呢如果不愿意去买那些二手衣服的人呢有时候会愿意走进 Uniqlo 去买，因为他觉得 Uniqlo 的产品比较不会有味道，而且因为你知道它是一个大牌子嘛，你的那种信任感就会有。那当然呢也会有一些客人他就说在新品里面找不到自己想要的衣服，反而在二手衣里面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衣服。这种找二手衣服的这种乐趣啊，因为日本人本来就有，所以说呢他只是把这个环境跟空间从 book off 啊或者是在这个下北泽那边的二手店啊之类的，当然日本还有一些就是专门卖二手衣服的店，从那些店里面呢把整个场域转到 Uniqlo 这种品牌里面，你去挑衣服的时候当然你就是 Uniqlo 的挂的品牌嘛，你就可以去找说前年或者是三年前四年前已经废盘就是已经不再出的款项，你可能可以从里面找到。像是呢我讲一个有趣的好了，我刚讲到羽绒衣嘛，像去年呢就我家人来的时候他就有去 Uniqlo 买羽绒衣，他就一直说去年买的那一款的款式比较好，为什么今年就是去做了一个小改版之后这小改版的这个羽绒衣比较不符合他的胃口，我就觉得说对耶，那个时候如果说有想到说可以去二手店挑挑看的话，搞不好他就可以挑到就是去年前年的款式他觉得比今年还要好用的，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你看呢日本两个啊大家都会印象蛮深刻的这种就是有卖衣服的店，母鸡露喜无印良品啊，无印良品其实不算是卖衣服的店啊，不过他们从那个良品计划里面他们有发现，大概有30%+啊的回收都是以衣服为主，所以说他们以那种回收 30% 以衣服为主的情况之下来针对衣服来做这样子的企划，我觉得也算是蛮适合的。但是以 Uniqlo 的状况来讲呢，这个还算是一个在测试的阶段吧。那 PAPA 店如果效果好的话，我自己其实有一点点小期待，会不会接下来他们就是真的想要去走无印良品的路呢？因为毕竟无印良品都已经开了那么大的一间店在靖国通上面了，所以 Uniqlo 他如果想要去学无印良品，他先开了一家旗舰店在某个地方专门卖 Re-Uniqlo， 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因为你看 Uniqlo 也出过很多这种蛮特别的企划嘛，像之前那个 UT 的企划在原宿那边开了一个很大的店，里面全部都卖无印良品， 在原宿那边开了一个很大的店，里面全部都在卖 Uniqlo 的 T 恤。像这样子的企划呢，就一阵一阵的，你都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有一些各式各样的 marketing 在这里面。如果他今天真的也在进国通上面开了一家 Uniqlo， 我觉得我应该会去看看。你看那个地方，很多的日本人会去看电影的地方，也有很多观光客会在那边逛街的地方。一家 Muji 跟一家 Uniqlo 两个开在旁边的话，说不定还会产生那种极客效应，大家都去那边挑二手商品也不一定。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点小期待耶。假设信国通那边出现了各式各样二手商品的衣服店的话，会变成另外一个聚落吗？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 Uniqlo 或者是无印良品的二手衣服呢？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去无印良品的二手衣服很好找啦，你就那个下次来的时候去新宿那边晃一晃。而且其实并不是只有在那一间店有，那家店是专门的。那其实呢，也有一些无印良品的店里面都会有一个小区块，那边是放 Remuji 的产品。好了，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搜就到这边。喜欢这期节目，别忘了下午星好评，也追踪我的脸书 IG。我们就星期五见喽，拜拜。